哎呀，孙维新台天单元，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大物理系的孙维新教授，维新兄。
哎，大春兄，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先来一个旧闻嘛，天文学，你看看，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这都是很极短暂的刹那，对不对？
对。
就是嫦娥奔月那个事儿，中国第一艘探月太空船在10月24号就。我在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了，带着它的火箭如何，还有它的任务怎么样，它的重量，它的轨道，来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这其实是中国大陆探月工程系列的一部分。这个嫦娥一号呢，在十月下旬发射成功了以后，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接收到的讯息都是顺利的在进入月球的轨道之中。那距离月球表面200公里，一个圆形轨道，这是比较基本的做法啊。但是现在看起来它的科技是可以达到这一个程度的。当然其实嫦娥一号要去那个地方，它主要的任务啊，第一个它要做月球表面地形的 3D 立体影像。您把这个表面上从不同的角度拍了以后，用电脑重新把它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出来一个 3D 的影像了。
是。
同时呢，还要做一些地质结构图，然后再分析各种化学元素的含量，月表分布的状况。
是，
其实到这一部分呢，大概都是以前人都做过的。
没有要拔掉美国那面国旗？
是啊，用什么镭射把它打掉？
没有啊，
没有没有，要测量月壤的深度，到底月球表面的土壤经过风化的土壤到底有多深？
是，
最后是要探测月球跟地球之间一路上过去的太空天气。气象状况，也就是说那边高能指点的分布啊，然后这种破坏性的辐射到底有多少，以后人要过去的话怎么样保证安全。
是，
其实大陆他们现在把探月工程啊目标又提前了。
哦，
我以前听说是第一次听说是2018年要送人上月球，后来听说是2021年，前两天听说是2017年，
就比2018还要再早一年。
还要再早。
你说前两天听说是
上个礼拜我们在中央大学，回去中央大学去开一个海峡两岸天文望远镜的研讨会，包含最新观测技术。
是，
哎，那个会开得很有趣。
哼，
大陆方面有20几个天文学者过来，他除了科学家之外，还包含了做望远镜的。
不只是
地面的小望远镜了，还有太空的，在空间中的做的望远镜，也就是卫星太空船的，还有包含到南极去发展的望远镜。所以呢，
等一下，让我们解释一下。在我们知道去南部发展现在有很多嘛，是吧？我们部会到去南迁嘛，去南极发展的望远镜是什么？
那是到特点到南极去就要 long stay， 那不是一下子回得来的。那最近呢，大陆他们准备要朝南极分了好几个不同的山丘啊，不同的区域，他们叫 dome A、dome B、dome C、dome D，
是
一个 dome D-O-M-E 就是个圆顶的意思，
是，
但它不见得是圆的。那各国都在不同的地方 ，Dome C 或者 Dome D 啊，有自己的势力范围。
是，
中国大陆现在要去的是 Dome A， 在那个地方可以做新建的环境哈。在南极的环境里头，当然你知道，南极那个地方是6个月白天，6个月黑夜。
是，
多半能够动手工作的新建的，就是在白天的时候，也就是在南极的夏天，也就是北半球的冬天。
冬天了，也就是这个时候，
就这时候。所以他们最近有一支探险的。我一支新建工程队跟考察队已经快要出发了，11月多出发，然后呢，经过上海到澳洲，再从澳洲往南走，
是
去了以后大概待上1-2个月就回来，
嗯，
所以整个过程大概要花3个月的时间，
是，
这才真的 long stay 了，
嗯哼，哎，我们刚才没讲到嫦娥呢啊，嫦娥这一艘太空船，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太空船，可以为我们做一点勾勒吗？
它其实是像一般过去美国人所做的这种遥测的卫星啊，也就是环绕的月球轨道，然后对月球表面做拍照，它有所谓的 CCD 立体相机，那这个相机就能够把照片组合起来成为立体的状况。镭射测高仪，这是美国人在火星上面用的非常多的一个镭射测高，或者是那个镭射测距啊，这个 laser altimeter， 它可以把火星表面的积雪的高度，每一年积雪的变化都测量出来，
把月球表面嘛，
对，他说美国人在火星表面应用的经验是说，他冬天夏天的， 它的南北极极冠的变化都能够准确的测出来。
是，
所以他把这个东西镭射，这 laser altimeter 用在月球表面了，
是，
就可以很精准的把月球表面的地形图给画出来。
嗯哼。
那另外成像干涉仪也是拍照片的，那 gamma 射线 X 光光谱仪就是探测表面的化学元素的。
是，
那这种各种各样的仪器看起来是带了不少东西。
嗯，
那这样
还有什么高能粒子侦测器、太阳风粒子侦测器？
那就是要一路上看到底它受到多少高能粒子的撞击。太阳风 90% 是高能量的质点，多半都是带正电的质子。
嗯，
那是非常可怕的。
是，
我们也常讲说太阳风听起来好像和煦温暖的太阳。
对啊，
想到尚书里面那句话，什么南风之熏兮、
嗯、
可以解无名之欲
熏兮。对了
对啊，但是这不是那么回事了，那个太阳风是会害人的、
哦、人能如何承受呢？在太空衣里面
这个很困难，就是时间短点，不要曝光太多，因为它这个速度能量是很大的，
是，
除非你能够装上重金属。对，顺便提一下，好玩的是说太空船的电脑啊，在前些年我们去受太空训的时候听得很好笑，因为大家现在用的电脑都早是奔腾多少了，奔腾多少了、
嗯、
我不知道大春兄还记不记得当年我们讲从286、38、64、85、86越发展越快。
嗯哼，
等到我们发展到586的时候，美国放在卫星上面的电脑还是286
啊、
哦！你要一听说，哎呦，美国怎么那么落后啊？来吧，咱们台湾捐他两台586，你不用给钱，就说台湾放的就好了。
嗯、
我们586真的摆在卫星上面啊，你一上去就坏掉。
哦，
因为就是这些高能粒子，它打下来哈、啊，打到这些电子元件没有受保护的电子元件，
嗯，
一打那里面就出状况了。
反而那个比较低阶的电脑。他承受得了吗？
他倒不是低阶承受得了，不是说越笨越傻，
不是、啊、
不怕打，不是，其实主要是因为他低阶的电脑啊、
嗯、
都重新进到了工厂做那个加固的动作。
哦，
也就是拿重金属把每一个电子元件封起来。
哦，
重金属的原子核很重，所以你外面来这些高能粒子呢，撞到重金属了以后，撞到这些大原子核呢就进不去了。
嗯，
所以他这个工作目前用那时候用到的是286，把286做出来了。它是在这过程叫做 hardening、
嗯、
hard 就是坚硬，
是
hardening、
嗯、
这个过程把它加上去了以后呢，这电脑就不怕外面高能辐射、
嗯、是，怪不得一个太空人的手套，
嗯，
一双手套要74万台币。你知不知道我怎么得到这个知识的？
怎么
有一天我儿子跟我说的
啊，
他说你知道太空人的手太空衣手套多少钱、
嗯、
我说不晓得，他说两辆 March， 你说你戴上的手套好像一手拿着一辆 March，
那手套什么牌子 ？Tiffany 的是不是？
这大概真的就是有很好的防护作用了，是吧？
我想对它有重，可能是重金属夹层在里面哈。
嗯，
那我觉得好玩，大春兄您也记得，以前我们不是有那星辰号或者是什么创始号。
嗯，
就是去收集太阳风粒子跟收集彗星的粒子的，
是，
尤其是收集太阳风粒子，它那个网张开，你记不记得上面都是黄金钻石，
是的，
闪金光闪耀的、嗯、就是靠这些重原子啊才挡得住那些高能量的大的粒子、
嗯、是。好，我们嫦娥奔月也了解了，月宫也叫那他去了，南极也叫他去了。
对，不过回到嫦娥奔月啊、嗯、我老有种感觉，就是我们在台湾的新闻媒体啊碰到这样子的事，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新的科学发展，媒体就会问我说，那到底对台湾有没有什么威胁？
嗯，
它有没有什么军事含义？
是，
真的，我这话再说一遍，任何国家做太空发展，他领导人脑子里一定会想到军事这一块，
嗯，
这不用说的，
是，
像台湾也是，大陆也是，
嗯，
但是你说这种嫦娥奔月呢，或者是探月工程呢，在它初期，它就是一个科学技术的发展，未来它要怎么样用，
嗯，
武器到他手上你也管不了它，
是，
但是千万不要好像每一样大陆的尖端科技发展，
嗯，
都要把它解释成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是的，不过你这个提醒非常好。不过呢，媒体现在是干嘛的？媒体不是弄出来满足人的偷窥欲的，就是来吓人的。
嗯，
我跟你说，现在的媒体99%都是这么个德行，就是搞一个东西来吓吓你。
嗯，
像我们这样满足人家求知欲的节目不多啊，所以以后不要接受他们访问啊。
对，昨天好像看到是哪个电影里讲的，
嗯，
他说政治人物要当选的方法，就先找个人，然后说那个人是你要怕的，然后叫人不要去选他。
对了。来，对，我们再来看。对了，有一个大概我看差不多有100年以前了，
嗯，
将近100年以前，通古斯事件，
嗯，
就是在俄罗斯吧，嗯，
在
西伯利亚上空，
对，
有那么一个陨石爆炸了，
嗯，
而且是在上空爆炸的，
嗯，
这个事情很蹊跷，我们来介绍一下，回顾一下。
对，1908年，哎呦，
嗯，
那是宣统才刚，
差不多吧，
座位还没坐暖和呢。1908年呢，有一颗天外飞来的天体，陨石或者彗星，咱们先保留。
嗯，
但是一个外来天体呢，在西伯利亚，它那个地方叫唐古斯卡，
嗯哼，
以前翻成通古斯卡，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卡玩意儿不见了。
嗯，
在唐古斯卡上空的爆炸，就是往下落的过程中，还没有到地面就爆炸了，所以它并没有任何陨石的残余留在地球表面。
嗯，
但是呢，它那一个爆炸的结果，把方圆大概100-200公里的东西全部都给夷平掉了。
是，
所以那个爆炸的威力是很大的。我们以前不知道说过没有？远在几十公里以外的那个牧羊人，他在放羊的，
嗯，
都给那爆炸的震波给往后头弹出去，飞了几十公尺，摔在地上，人事不行，2天以后才醒过来。
嗯，
还好是6月30号。
是
天还是暖和的，嗯，要不然你西伯利亚那谁
冻成冰棍了？
对，他们隔了100公里远的那个俄罗斯的农夫，在家里面桌上的酒瓶子也都给震倒了。
嗯哼，
但是很多言人人说了，不知道原因到底是什么，甚至有科幻小说拿腾古斯卡作为一个例子啊，
是
说是一个外来的恒星，不，微小的黑洞，
嗯，
撞上了地球
啊。
那所以听起来，
微小的黑洞，小到这个程度的黑洞。如果真的撞上地球，这个理论能成立吗？
不行啊，你撞到黑洞只要过来，那地球咱们就乖乖的进到黑洞里面去了，
嗯，我们就消失了，
我们就消失
了。嗯，是，
对，
不过这个好像这个通古斯卡事件的嫌疑犯被找到了，这个嫌疑犯是指这一个爆炸本身吗？还是说这个天体的更多细节被我们现在重新认识过？
对，其实我倒很好奇他为什么到现在又出来这样的一个研究哈，
嗯，
因为我记得当年我看到 Tunguska event 这个事件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人说了，说他那个东西下来的轨迹啊，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多少目击者写出的轨迹，
嗯，
跟恩克彗星的轨道很相似。
恩克彗星，
恩克，对， ENCKE，
嗯哼，
ENC 不是那个恩克的，是那个恩克，
对啊，奇怪，有妓女称为恩克。
恩克彗星的那个其中的一个碎片可能落下来的，
嗯，
但现在大概是科学家不信这个邪，不相信，所以他们又把3000多个虚拟指点，
嗯，
虚拟出来了以后做可能的来源，然后呢每一个让它往下走，看它撞击地球前的可能的轨道跟速度跟撞击的后果，
嗯，
希望找找看有没有天体能够符合这个虚拟出来的轨迹。
嗯哼，
那把过去20000年里面在这个套句李昌钰的话，
嗯，
叫做 hard zone，
嗯，
热区里面的嫌疑犯都把它找出来。那不过他现在到现在为止呢，这嫌疑犯还有130多个，
嗯，
130多个都有可能
是，
呀，yeah ，所以它可能是一个天体的碎片，否则你说嫌疑犯的早没了
啊，哦。不过它为什么会在地球上空爆炸呢？它内部有什么样的动力能够让它爆炸？
呀，yeah ，大春兄问的问题真的是越来越有水准了，
是吧？
对，
爆炸不就是从里面往外爆炸？
没有，因为我们比较彗星跟陨石哈，
嗯，
陨石多半来自小行星的碎片，
对，
它的密度比较高，就像石头，你想拿石头丢下来，
嗯，
那个是很不得了的。但是如果是彗星的话，
嗯，
彗星的一部分哈，它是一个冰块跟灰尘组成的松散天体，
是，
即使它的一部分掉下来呢，在摩擦的过程中受到高温高热啊，
嗯，
很容易这个彗星里面所包含的气体就会瞬间膨胀。
嗯，
那个膨胀是很可怕的
哦，
瞬间膨胀的结果呢，就会把这个彗星炸碎，碎片炸碎。哎，你要知道为什么会炸碎吗？
对呀，啊，为什么？
那就好玩的就是水分子在固态、液态变到气态之间，那个体积比差的非常非常大。
嗯哼，
我们可以多说一点，那个
我们一般物理上面也学过的，或者是我放冰块，
嗯，
对不对？水一杯水放到冰箱里面去。
嗯嗯，
它会炸。
对，哦，对，它是由液体变到固体的时候啊，它体积会稍微增加一点。
嗯，
所以以前我们，当我们还是研一的时候，
嗯，
刚到天文台去，结果把冰箱一开，就发觉前一天晚上的研究生留下来的灾难，
嗯哼，
一个爆炸的可口可乐，冰箱里冷冻柜里头。但是我觉得能够提一下一个物理实验，有趣的物理实验。
好，那我们得先进一段新闻，回头再看。这是什么样的物理实验居然把冰箱炸了，哦，不是这回事啊。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礼拜二苏维新谈天维新兄。
哎，
刚才我们在提到了同古斯卡的这个事件的时候，说到了一个就是陨石，如果在地球上方进入大气层爆炸，它有一个物理原因的，是它从液态从固态变成气态。或者是液态固什么我都不会讲了，液态变成气态，气态变成液态，它这个转换的时候体积会有改变，
体积会有剧烈的改变。对，
是一个实验啊。
对，先讲陨石啊，我想起来了，因为陨石如果说个儿够大的话，也不用太大，像棒球一样。它往下落的过程中，它眼睛里根本看不到大气层。
它有眼睛啊？
它有眼睛，它眼里看不到大气层，速度因为速度很快。陨石往下落的速度平均大概是时速70000公里。
哦。
七万公里的时速呢，穿过一两百公里的大气层，那只要几秒钟时间，所以大气层是烧不坏它的。
是，
但是彗星就不一样了。但彗星从几百公里的高空往下落的时候，虽然大气很稀薄，但摩擦就会有热。这个热量呢，进到了彗星里面，松散的彗星里面，如果有水汽的话，瞬间从液态或者固态变成气态，那个体积的增加的倍数大概是1800倍
啊。
水的体积变化是非常明显的，从液态的水到水蒸气，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做物理演示教学课程的时候，有一个实验是学生特别喜欢的。
等一下，你刚才讲的太快，物理演示课程，
对对对，
演示教学，
对，演示是表演的演。示范的示，不是那个犯的错，把它演示起来。
对了，好，那怎么样演示呢？
这也是我们
的
理想。
台大这个课程，
对，也是一个理想。其实很多大学老师哈，在不同的学校都有在做这个实验，
是
让学生实地用眼睛看到物理现象，而不是只在黑板上写公式啊，然后让大家背答案。那演示教学效果非常好，
是，
这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在台大也能够未来有一个全演示的，每一堂课进去。学生就是进去看表演，
看个秀，
看个秀，不但看秀，自己还要跟表决。
哦，
你每个人椅子上有个表决器。
嗯哼，
老师要表演之前，先跟你描述这个过程，以后让你选什么结果。
嗯哼，
你选了以后看对还是不对？
不对的话就没有通过考试。
哎，对，你想法跟我一样啊，
或者是翘课的就没就零分。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啊，学习开始之前，每个学生发一堆电子筹码，
嗯哼，
输入在你的表决器里头。
是，
你要觉得有把握的题目就多下点，
嗯哼，
没把握就少下点，
嗯哼。
学习结束的时候。筹码剩多少
是
就是学习成绩了。
所以台大那个孙中兴教授从爱情社会学开始，您把这个整个大学教育开往了一个秀场的道路，有 talk show， 现在有演示教育。
我们这不是
赌场，
对对对对，
简直是赌场啊！
我们就希望学生有充分的参与感，每天进教室就像上赌场一样，那是很有意思的，你知道吗？这种演示，这叫高互动教室。
嗯嗯，
因为老师能够适当的配题。然后因为答案全班，你就比如说100个学生吧，谁选 A 谁选 B， 马上就会出现在后面的荧幕上面。
是，
老师只要适当的配题以后，他很快就能了解学生的学习障碍困难在哪里。
这个很像日本那个节目《一言堂》啊，
哦，
就现场就表决，
嗯，
看你们猜对是吧？
对，我觉得这就很好玩了。
嗯，
那演示教学是更有意思的。举例来说，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体积变化啊，有一个表演。其实是以前我们看东吴大学陈秋明老师做的，
嗯，
很有意思。他就拿了小瓦斯炉，
嗯哼，
那野外用的，拿个空可乐罐，
是
吃完了可乐罐，旁边摆一盆凉水，
嗯哼，
你手上拿个夹子，铁夹子，夹了可乐罐，可乐罐里放一点点水，
嗯哼，
在瓦斯炉上烧，
是
这个时候学生已经开始很紧张了，
嗯，
那坐第一排都很后悔，
嗯，
怕它爆炸，
是，
那你烧了以后，在上头开始冒白烟了，也就是整个可乐罐里面充满了水蒸气以后，
嗯哼。
你瞬间把它倒过来扣在那个凉水的盆里头
啊，
你可以想象发生什么事情，整个可乐罐瞬间就噼里啪啦挤扁了。
嗯，
奇怪，挤扁了，不是人，没有人拿手去捏它，
嗯哼，
它自己就扁掉，一放水砰一声整个挤扁了。
嗯哼，
大气压力，
是
为什么大气压力呢？就是因为它往水里面一扣，那罐子里面原来是100度C 的这个水蒸气，
嗯哼，
碰到凉水瞬间全部都变成液态水，
是
两者之间的体积差别差了1800倍，
嗯，
这等于里面瞬间是变真空了。
那是，
那外面大气压力就毫不留情的，整个把它挤扁了。
我刚把所有筹码都丢进去了，
你看对了没有？是不是？
结果变成真空。
但是，嗯，好玩的是，学生就会开始问老师：“那如果里面不加水怎么样？”
嗯，
哎，其实你可以先让学生自己试。
是，
你搞一个罐子来，一定要弄得干得不得了，一点水都没有，因为1800倍嘛。
是，
你先把它烘过，里面完全没有水，让学生做
啊。
他这么倒过来一扣，他那效果绝对没你好。
不把里头放个料本烟，正好冲本来就是烟，是吧？来来来，听说有再度发现了质量破纪录的恒星型黑洞。
嗯，
来解释一下恒星型黑洞。我记得上一回你来节目里面已经稍微描述了一下，我们来回味一下。
对，
我还有两个筹码。
恒星黑洞啊，黑洞有好几种。
嗯，
我们讲的思思有几种，我们黑洞就有几种了。
是，
现在不对，现在恒星还有三种。
嗯，
黑洞是一个是在恒星这个层级的，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像太阳。
嗯，
但太阳是不会变成黑洞的，
太小
太小。我们现在相信大概是质量是太阳八倍质量以上的，到后来到了晚期演化哈，
嗯，
因为它质量太大，核心会整个塌缩下去，瞬间挤出来一个黑洞。
是。
中子星或者是黑洞，
嗯哼，
这是恒星层级的，
嗯，
也不过就是几个太阳质量。但是呢，另外一个是我们自己当年做研究做的哈，就是星系的中心，
嗯，
有巨大的黑洞，
在星系的中心，这个中心位置是很重要的，是吧？
对，
都是通常是出现在星系中心，
对对，星系中心，所以那一类天体我们叫活跃星系核，
嗯哼，
核就是那个核心的核，
是，
它是在活跃星系的中心。
嗯哼，
那种黑洞的质量呢，少说有几千万个太阳质量
哦，那么
多起来的话，像 M87 那个星系，椭圆星系，我们相信它的中心那个黑洞质量大概是十亿个太阳质量。
嗯，
大成兄有空去玩，
谢谢你。
但是后来有人呢，在这你想看这两个位置差太远，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是
一个是几千万几亿个太阳质量，另外这是几个太阳质量的。
嗯
哎，有人后来在星团里面。找到了几十个到几百个这种中介的，
哦，
中间的，中间
介乎这个你刚刚讲最大的，
对对对，
跟
太
阳这个八倍左右的，
对对对，呀，其实到后来八倍左右哈、啊，是说它原来的星星是八倍左右，
嗯哼，
但它在崩摊的过程中，在红巨星的外面物质往外头催散的过程中，剩下来的恐怕也只有五六个、
嗯、
或者四五个太阳质量，
是，
但现在这个人呢，这个在
哈佛
大学
是
Smithsonian 天文学家啊。他找到了24到33倍太阳质量的恒星黑洞。
嗯哼，
所以前上个月10月17号才找到15倍。
嗯哼，
大成兄，您记得15倍太阳质量，还高兴了一阵子。
是，
现在马上就是2倍的记录了。
嗯哼，
打破他的记录了。
是，
表示是说由大质量恒星死亡爆炸形成的黑洞呢，其实可以比原来我们想的要来的大很多。
是，那么这种恒星黑洞跟很大，你刚刚讲十亿个太阳质量的那样的黑洞，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形成的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我们现在所掌握到恒星型的黑洞，大概就都是，恒星到了晚期演化，
就是老了以后塌陷了。
对、嗯，外表膨胀变红巨星，然后核心塌缩下去，最终压出来一个黑洞，
是
爆炸。那外层爆炸，里面黑洞，但是星系中心呢、啊？那个到现在为止看法还是不统一。
嗯哼，
但相信是怎么样？星系中心本来就有很多物质在，物质互相吸引的越累积越多，到最后出来这么一个很大很大的致密天体，这是一个原因、
嗯、
另外就是说星系中心可能有很多星团
嗯，
撞来撞去到最后出来的、嗯、再一个说法就是说星系之间交互作用，
是
我拉你你拉我，但这种交互作用的力量呢，会作用在星系旁边的物质上，把物质甩到核心里面去。
嗯哼，好，那么这是极大跟比较小的。那你刚刚讲说还有太阳质量十几倍的、15倍的或24倍的，这样的就中间的这种，这种
这个还是算小的，这十几倍、20倍、
哦、这也还是算小的，
就是你在小的里边找到了稍微大一点的。
哦，是。
中间那个大概是300到500。
嗯哼，
我记得去年还是什么时候，有人宣布说在星团那边找到这样子的黑洞。
是。在现场的是孙维新教授跟我们介绍最新的天文消息，稍后片刻阶段广告。
开禧旅游带你唱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11月13号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大物理系的孙维新教授。维新兄，
哎，
刚才提到了这个黑洞啊，有一种黑洞，应该说是小型黑洞的恒星质量的黑洞，你又发现了比较大质量的。
嗯，
现在还有一个消息跟这个相关，那就是早期宇宙里头发现了好几百个黑洞，这种黑洞的规模以及内容究竟是些什么？
这些黑洞其实就是我们刚说到的早期宇宙的遥远星系了。
嗯哼，
因为已经到了早期宇宙呢，星系其实已经变成一个点了。
嗯。
我们在银河里面所看到的这些恒星，我们说它是个点，靠得比较近太阳，我们看到一个盘面，
嗯哼，
但远一些我们看到是个点了。但超过我们银河以外呢，我们一般看起来除了近处的星系看起来像个小盘的样子哈，再远呢也都是成了个点了。
嗯哼，
那这些点呢，其实发现的它核心有巨大的黑洞。那其实在搜寻的工作中，目前越来越多大质量黑洞在星系中心存在的事实就越来越肯定。
嗯，
那大规模的搜寻用史皮泽望远镜跟 Chandra X-ray 这两个合并在一起，
嗯哼，
一个是看高能量的，一个是看暗的这些黑暗的东西，黑那个灰尘什么的，
是
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效力无穷，找到了非常非常多大质量星系早期星系里面的大质量黑洞。
嗯，这些黑洞的质量大概跟如果说我们是以太阳质量来比较的话，大概是多少？
我们看到这些星系啊，其实越早，我们要小心点，就是不要让大家误会说，好早越早的星系都是越大的。
嗯，
其实是因为我们这些看到越早的星系呢，它只有越大越亮，我们才看得见。
嗯哼。
这边有一个，你刚提的，哎，大张兄，你现在问的问题真越来越学术化。
因为你越来越会答了，我不晓得我问了什么。
就说大质量星系啊，我们这早期宇宙好像很多大质量星系，其实应该换个话这样说，早期宇宙因为太远了，
是
我们看不到小质量星系。
嗯，
所以它两个都在，可能都有，
是，
但你只看到大的，
因为我们的工具不行。
对，工具不行，工具有限制，
啊，
工具有改进的空间，是这样讲。
啊，
这种在天文学上我们就叫做 selection effect，选择效应。
是，
因为你只能看到亮的，所以你就以为早期宇宙只有亮的，但其实这些星系大概跟我们的星银河系差不多，有些是更大一些的啊，但是看起来这些星系内部中心都有一个类星体。
嗯哼，
类星体，当初我们所谓的类星体的意思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是恒星的遥远星系，
嗯，
实际上呢它核心很亮，所以它的星系内部基本上就是类星体。
是，
那它的红外线观测用那个 spitzer 去看它了，红外线是来自类星体的中央的核心哈，加热了周围尘埃云气，有尘埃在那边，被你光打到了以后发出来的辐射就是红外线。
是，
但是呢，物质被黑洞往里面吞掉，那所发出来垂死的挣扎的辐射就是紫外跟 X 射线。
嗯哼，
所以 Chandra 又可以看得到。
是，
所以你在 X 射线的方那个波段里面，跟在红外波段里面。都看得到。
嗯，
这两个拿来做选择的话，你会发现早期宇宙好多这样子的大质量黑洞怪兽。
发现这个早期宇宙里头有几百个的黑洞的人，这个法国天文学家，
嗯，
我都不想念他的名字，他叫伊曼纽 Daddy， 是占尽天下人便宜是吧？啊，真是 Daddy
啊，
他好像原先是要研究什么充满尘埃的大质量星系是吧？对。可是缺乏类星体的特征，那么有一些距离我们实在是太远，90到110亿光年
啊，
这大概都是在宇宙刚刚形成的时候就出现的。
对，如果我们相信原来的那个科比卫星的结果啊，
嗯，
我们宇宙年龄现在大概是137亿年。
嗯哼，
137亿年呢，也就是说宇宙的边缘，简单来说就大概137亿光年。
是。
所以那如果是90到110亿光年以前的，那真的是非常非常接近宇宙创始不久的环境了。
嗯，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就是此刻此时此地，
嗯，
那个地方现在干嘛不知道啊。
不知道
是吧？
两个的距离你光要走上100亿年才能到得了，你就慢慢等。大真兄是
、好好活着。Ulysses 号太空船三度和彗尾相遇，这个是很有趣的经验。
嗯，我才发觉哈，有好些这些太空船其实真的是老而弥坚。
嗯，
像哈雷彗星来的时候，我们上次说过有一个太空船叫 Giotto，
嗯哼，
乔陶 Giotto 就是拿意大利画家做名字的一个，嗯，Giotto， 他在接近哈雷彗星的时候，他灰尘把他的照相机最后打歪了。
嗯哼，
我们在欧洲开会的德国科学家呢放那一连串的照片，越来越接近哈雷彗星，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突然最后一张照片歪掉。
嗯，
就是被灰尘打歪了，当时还以为他就鞠躬尽瘁了。
嗯哼，
后来发现过了几千年他又绕回来了。又出现了。那 Ulysses 呢，这个太空船其实就在1990年发射的。
嗯，
我还记得那时候刚回台湾来，然后去欧洲开会的路上就知道，哎， Ulysses 发射了，
是，
好高兴。他的 他研究太阳的方法很不一样，他是研究太阳的。
是。
那这个尤利西斯就是我们希腊里面的这个英雄。
尤利西斯。
十年长征还是多少？
对，二十年了。
二十年。
十年去打，然后又在外头漂泊了，其实是乱混了二十年，又乱混了十年。
一会儿跟女妖啊，一会儿跟这个
跟女神啊、
那个、
什么的。
女神啊。
当玩腻了，他就又想回家了。玩这边玩完，又玩腻了，又想回家了。
对啊，然后他的太太好像在家里等他。
对 ，Penelope。
Yeah， 皮涅鲁 ，Penelope。然后好像是。别人要追求他，
是的。
他说：“那等我把这件衣服打完了再说。”
对，公公的寿衣吧，好像是这样。还是
结果他是白天打了，晚上拆。
对了，
哎呦，
白天打了，晚上拆。这个晚上拆了以后，白天再打。
啊，这就是等他那死没良心的。
对，十年后回来，所有认得他的都死了，只有一个活的，就认出他来，那是一条狗。那个狗一看 ，Ulysses， 掉头就死了。其他都没认出他来。
你是讲东周列国演义的故事
是说书呢来来来有的是17年前发射升空的太空船它是什么绕极的方式研究太阳是吧
对绕极是什么这是我想的是很有意思的、
嗯、
因为啊我们这太空船从地球出去大家行星绕的太阳都是一个平面嘛
嗯
所以你从那平面上出去研究各行星啊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但是你要想上下垂直于我们这个黄道面去研究太阳的南极跟北极很不容易
是
所以他从太阳南极底下钻过去以后利用太阳重力场把它甩上去
嗯哼
一个大弧形再下来
它是创造一个轨道
对、嗯、对就是创造这个绕极的轨道
嗯
在这过程中呢科学家就会想办法让它改变方向哈、啊、去跟那个比较接近它的彗星接近
嗯哼
去研究它所以第一次在96年是白武彗星白武彗星我亲眼看过
是
尾巴长得不得了
白武彗星
白武玉斯对日本人白武玉斯发现的叫 Yokutake
是
Yokutake 彗星然后Ulysses 第一次就经过的那个彗星的尾巴、
嗯、
好玩的就是说正在观测太阳风的时候突然受到打乱
哦，
就是彗星的尾巴甩到他了
嗯哼
04年是 McNaught 彗星然后第三度遭遇彗星的是去年的另外一个 McNaught
嗯哼，
说这很过瘾的，很好玩。
总而言之，这个尤勒斯也是有不期而然的收获了，是不是？他本来是要研究的东西，包括那个资料，资料暴乱了几个小时，是吧？
就是就有点像大陆讲领导人哈、
嗯，
退休了以后还能够发挥余热哈。
你知道我们时间到了哈，你过来大陆。
让我们搭乘 Costa 豪华游轮来一趟阿拉伯杜拜奇航之旅吧，从。